好，同学们，上午好，咱们继续来学习《传心法要》。我们打开禅宗法本第26页最后一段，问：六祖不会经书，何得传一为祖？秀上座是500人首座，为教授师，讲得32本经论，云何不传一？这学生问了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六祖不识字啊，也读不了经书，为什么祖师把衣钵传给他？而神秀上座，他是500人的首座，在五祖会下啊，有500人学法，他是首座，首座可以说是，第一名啊，学习成绩啊，如果在学校里在应该排名第一啊，除了这个老师之外，就属他了。自古以来，这个寺院道场、禅宗道场这个首座啊，都不是啊一般人，都应该是大修行人。当然有个别的啊，有名无实也有啊，会有一些祖师很厉害的，在这个寺院他不是首座，但是他比首座还厉害。我们看这个尾山这个啊，这个百丈啊，百丈下边对不对？有尾山啊，还有什么华林觉是不是？当时这个有一个头陀想去找这个尾山的山主，就去百丈那去找啊。当时这个首座他其实就还不会祖师禅，最后尾山啊直接把那个瓶子踢倒了，就当了这个尾山的这个啊山主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有些首座也不一定是最有修行，但是他一定是名气最大啊，讲法讲得好。讲法讲得好未必代表修行修得好，所以讲法和修行是两码事啊。讲法就是新意识，是吧？你看我讲法也好，对吧？但是修行也好，所以这个就比较罕见了啊。是罕见啊。就能讲法讲得好，修行也跟得上了，就是那就另当别论了啊。对吧？很多讲法讲好未必有修行。那神秀呢，他是500人的啊教授师，其实教授师就是啊讲课的老师，大多数经典都是由他来讲，祖师就歇着了啊，就他代替啊祖师来讲课，也是讲一些基础的啊经论上的一些因果啊，一些佛的一些知见啊等等这些东西啊。讲得32本经论，这个32本其实就是32部啊，基本上都会讲。为何祖师不把衣钵传给他？诗云：“唯他有心，是有为法，所修所证，将为是也。”啊，我们看啊，佛法修行禅宗，它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啊，没有求啊，它是无心的，它是无为法啊，它是啊，超越了世俗的啊这些观念啊这些。得失之心，完全是一个世外的超人啊！所以只有真正的祖师才是世外超人。就是你这个人你离开了世间，你去山林里边，你去哪儿？你啊，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居住，你未必是啊一个超人，是吧？你未必是世外高人。真正的世外高人不一定离世啊，不一定在啊。世俗之外，他可能就在红尘中，他就在人群中，啊，但是他的见地高超啊，他的心没有染污，没有染浊，他对世间的一切了如指掌啊，知道都是如梦如幻，他再也不会去贪着，啊，也不会去求一个虚名，包括成佛作祖，他都懒得去想，什么衣钵啊，从来都没想过，要不然有什么用啊，是吧？没有他的时候，我走路还轻松一点，是吧？有他我还得背着他，我还得那个包裹，是吧？那个手提袋，对吧？那个 LV 的包，是不是？再执着一点，我还得雇个人看着他，我睡觉的时候得有人看着他，就累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你执着，乃至于你执着一个祖师啊，这个名分你都很累，你都做不了祖，做祖得把祖灭掉。我们看六祖啊，就完全他的心思，其实虽然也在成，他也想成佛， 但是他合道，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要求来的啊，他本来就有的，所以他完全的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啊，没有兴趣反而得了衣钵啊，他并没有想得这个衣钵，而且他写这个偈子也不是想表现自己，他看到神秀那个偈子是有问题的啊，只是想让大家看出这样那样修行是不成的，他啊这个自心流露出来的这种智慧啊，也不用思考，也不用像神秀那样哎想了半天，哎想完之后哎这个偈子要不要呈给五祖看啊，很纠结，六祖都是随心而发啊，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智慧就写出来了，他也不是说想写这个偈子想得衣钵，也没有这样想，所以唯他有心，这是指神秀他是有心，是有为法啊，他想得祖师的这个衣钵，他想继承祖位，他想成佛啊，他想修行啊，他要去服侍，勤时时勤服侍，他要让自己的心干净啊，他不知道这心是本净啊，有所修者，所修所证将为是也，他把自己做的功课修的功夫当成了真实的，认为自己能讲经，认为自己有修行啊，而且很多修行人他是很享受，他是很执着这个啊他自己的这个名声的地位啊，比如说哎我是出家人我首座，哎这种虚荣啊，这种虚荣心他还有，如果有一个人啊超越了他，心里他就会不舒服啊，如果有人想跟他争夺这个祖位，他就会很紧张啊，这些都是有心，都是有修有证啊，所修所证将为是也，就怕别人超越于他啊，还有一个啊比较的心，还有一个名闻利养的心。其实很多世间很多修行人都很难过这一关的，啊，大家都赞叹他捧他，哎呀，就把他捧得特别的高，他觉得自己是个大修行人啊，就是谁也不能不能诽谤我，也不能啊说我，也不能挑我的不是啊，一旦去指出他的毛病来，就很烦恼，很苦恼啊。所以我们这一路上修行啊，要过种种的境界啊，到最后要这种身份，这种啊对自我的认同感、价值感、意义感都要破除，包括我是一个修行人啊，我是一个出家人，我是一个学禅宗的人啊，我是学禅师父的弟子，这些都没有用的啊，学禅就是个啊空气，本来想说是个屁的啊，还是文雅一点啊，就是一股空气而已，要放过他啊。这个东西啊，其实要考我们的真实的本领啊，你嘴上讲哎呀自己什么都不是，真正事儿上见啊，真的有人诽谤你了，真的有人去啊侮辱你了，看你过得了过不了这个境界啊。所以五祖复六祖，六祖当时只是默契，默契就是无心啊，无着无德啊，就很自然的啊，哎就相应了，他并没有说我要想去得一个衣钵，他没有这个有求的心，这个是很关键的，很可贵的一个品质啊。所以得密授如来甚深意，那五祖找的就是这样的人，找的就是一个无心之人啊，没有机关，没有算计，也没有说要去啊计划什么啊，就很自然啊这样的一个默契的人。所以复法与他，汝不见道，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今复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。这个偈子呢是释迦牟尼佛的悟道的偈子啊，稍微给大家讲解一下啊，这个偈子也很精炼吧啊，很经典，很精彩啊，就把实相之理说得非常的清晰啊。我们看啊，法本法无法，这个第一个法字啊是实际实相啊，真如本性啊，是本法，所以这个第一个法它其实是非法非非法，真法啊，真法啊无法，所以说法本法无法，其实就是真法无法啊。 法的根本，法的实际实相之法
啊，
是无法的。这是法本法无法
啊。
那说了一个无法，大家记住了，是无法的，这个还不是真正的无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是说出来的无法，是不是？真正的无法，超心意识啊，你就是在我咳嗽那一声去领会啊。当我说超心意识时候，已经不是超心意识了啊。所以后边马上怕大家误解，怕这个啊学法人误解执着一个无法，所以马上就接着就说无法法亦法。如果说一个无法或者是执着一个无法，那这个无法还是法啊。金刚经里边讲非法非非法，也就是无法无无法。说无法是对之有法，最后连无法也要舍掉啊，这叫非法非非法啊，这句话也要舍掉啊，再舍继续舍，有头吗？没有头吧。如果你要用语言文字，永远有一个还要舍的，永远有一个化为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只能学禅宗，是不是？只能学禅宗啊，禅宗就能，对吧？他就别起一路啊，就完全不是这个模式了。你只要在这个格式里边，你就是如来禅，你就出不离不了心意识。你再怎么讲啊，得无所离。你看《圆觉经》里面讲哈，哎，离离离。啊，得无所离还不行，还是没有说到。我们看佛陀这么大的本事，他也说不到那个点上。但是明白的人，他一看啊，这个文字他就知道是这个意思了，他就能够言下就相应了啊。虽然说说不到，但是有悟性的人，他通过这个文字，通过这个手指指引，他就能够悟得到啊，他就能够做得到啊。无法也不能执着啊。今复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所以啊，所谓一个传法啊，所谓一个以心印心，也只是一个传了一个无心，印了一个无法。那所说的传心，其实我哪有心可传啊？所复的无法，又何曾有一个无法呀？所以叫法法合成法，不管是有法无法还是无无法，都不要执着啊。若会此意，方明出家人啊。如果这个句子你真正领会到了啊，而且你能去相应的去啊，能够去啊践行出来啊，能够做到真正的去超心意识，那才是真正的出家人啊。如果不会此意啊，就算你剃头啊，算受戒，哎，你持戒。啊，你修得多好啊！你不识这个根本，都不是真正的出家人。方好修行，啊，真正的修行是开悟啊，是悟得本心，悟得本心才是修行，不悟本心，啊，称不上修行。若不信，云何名上座走来大鱼岭头寻六祖？六祖便问汝来求何事？唯求一，唯求法。这个黄檗禅师他讲一个具体的啊，哎，一个具体的例子啊，修行学法之人啊，他一个悟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实例。如果你不信这个意思啊，我们看一个具体的，他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，就是慧明上座去啊追六祖的时候啊。到了大鱼岭追到六祖啊，六祖就问他，你追我是为了什么啊？是求何事？你是为了追这个衣钵，还是为了来求法？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五祖父把这个衣钵传给六祖之后，六祖当天晚上一点时间都没有延迟，当天晚上就五祖就啊就送六祖过江，是吧？乘船啊把他送过江，然后六祖就跑了，就走了啊！因为这个，五祖麾下有太多的人对这个衣钵虎视眈眈。这些人其实倒不是为自己，他们就是想为这个神秀啊，夺得这个衣钵啊。神秀是他们的老师啊，感情也比较深啊。如果自己的老师啊，在寺院里这么多年啊，兢兢业业，对不对？勤勤恳恳啊，花出这么多精力给我们讲法， 这个名分没落在他身上，反而落到了一个啊，来了没几没连一年都没有是吧？八个月舂米，名不见经传啊，长得个儿也矮啊，其貌不扬，也没有文化，就到了他身上，就说什么也都很难接受，是吧？如果换成我们是这些人哈，历史重演，我估计我们也很难接受啊。啊，就说笑了啊，这就是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很多弟子学法学了很多年都没有学明白啊，就是一定要追到这个衣钵。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啊，我们看慧明当时啊，这个追这个六祖啊，应该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心理，或者是说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了啥，就是他这个行为表面上是追这个六祖的衣钵是吧？但是其实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，啊，因为大家都在追他，只不过过去当过将军，他的体力好一点，脚力好一点，他跑得快一点，所以他就走跑在了最前边啊，哎，他就追上了六祖。而这也是众生的一个写照，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做一个什么事情，我们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是不是？哇，这边很多人去围观啊，我们一看哦，那么多人，我们也去吧。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想去干什么，他只是啊人云亦云，就大家都在做，我也去做。那这时候六祖其实，六祖知道众生都是这种习性，他并不知道自己哎要干什么，他的目标是什么，所以六祖就啊就问他，其实这一问就是灵魂的叩击是吧？灵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大问题啊，这一问，我想慧明他平生第一次被人这样问到，所以他突然之间啊他就反思了，也确实到底我是为啥而来。他就想，他肯定要好好想一想啊。名上若云，不为义来，但为法来，对吧？他也回想起自己在五祖麾下这么多年是为了修行，而不是为了单纯追求这一个衣钵。但是如果我们看，如果祖师不问的话，他可能还稀里糊涂的啊。他直觉上可能啊，本能上面我就是为衣钵来的。但是他的真正的内心的深处，其实他是为了求法，他不是为了衣钵。可是得有这样的一个契机，得有一个人去问你。六祖云：“如且暂时敛念，善恶都莫思量。”啊，明乃禀语。这时候六祖啊，就讲了一句话，这一句话也很重要。我们平时做功课啊，都是这样做的啊。暂时敛念，就是你先把你的念收住，不要想别的了啊。什么衣钵呀，什么法，你什么都不要想了啊。你收摄身心，善恶都莫思量。这个善恶啊，虽然他用的是善恶两个字，其实六祖的本意是所有的二法，哎，所有的事情啊，哎，正与邪啊，凡与圣，哎，生死与涅槃，哎，得与失，有为与无为，空与有，是吧？迷与悟，明与无明，是不是？哎，众生与佛，这所有的二法的概念都莫思量。所以这善恶是代表了啊二法啊。明乃禀语啊，慧明就按照六祖所说的啊，然后六祖继续开示，你先要静下来，先要什么都不想，然后后边的开示继续让你引领你去做一些什么事情，你才能够啊听得懂，才能够做得好，做得对，就是能够按照祖师所讲的去完全去跟他去相应啊。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当与末时，还我名上座，父母未生时面目来。这句话一讲完之后啊，其实他一定六祖给了他一个啊，就是敛念，包括善恶都莫思量这样的一个时间。这里啊，其实在经典里边，在六残经里边讲啊，有一段时间叫良久啊，就大概有那么一段时间。良久，过了这样的一个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啊，哎，三分钟两分钟，这个都没有具体讲，但是一定不是说立刻就讲的，因为这个善恶都莫思量是需要你真正把心静下来。静下来之后六祖就给他开示了啊，很重要，你就是说善恶都没思量啊，不思善不思恶的正那么时啊，你去啊反思去体悟哪个是你真正的面目， 好像是问你，其实就是在啊提示你不思善不思恶正与末时那一个状态啊，没有进入新意识的状态。当然可能当然也会有念啊，他一定要有念，他要思考六祖这句话，只是没有思考烦恼，没有思考有为的东西，没有去得一个什么，但是他要听得懂六祖这个话。所以正与末时不是一个念都没生，不是啊麻木的，不是没有知觉的，而是没有去著着一个东西，去执取一个东西啊。这个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个念，有个用啊，还是能够见闻觉知都有，只是这个当下你没有生烦恼心的当下，其实六祖就在给啊慧明开示，这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。而这个本来面目我们每一个人这一天大多数时候都有，对吧？我们干活干累了都在擦擦汗，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啊，对吧？我们到点了，我们去吃饭，从疗房走到斋堂，是吧？哎，小风吹过来，哎，挺凉快，哎，哎呀，没有风的时候还挺热。这些时候都是不思善不思恶，因为它只是凉，只是热。这个凉与热不是善恶，不是烦恼心啊，不是有为，不是著作。那很多人其实对这个六祖的开示其实是持一个错误的理解，他在开示这个的时候，他立了一个灵灵觉知，他立了一个啊不思善不思恶那个当下那一个东西，他好像有那么一个东西，其实没有那么一个东西啊。如果有那么一个东西，你又进入了一个意识啊，又著着了。六祖的开示是让你悟到，其实这样的时刻有很多很多很多，而不仅仅是那个。只是不思善不思恶，所谓有一个啊前念和后念之间的那一个灵觉知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。如果在这个地方你理解错了啊，你就会找一个无念，你就会让自己一定要在一个状态中才是开悟，而不需要有一个啊绝对的一个状态，很多的状态甚至说所有的状态都是开悟的啊，这个就是大家容易理解错误的地方啊，给大家把它指出来，一定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啊！不思善不思恶，正当与末时啊，还我名上作父母未生时面目来。父母未生时面目来，就是我们的本性啊，本来面目啊。明于言下，忽然默契，他就听懂了啊，便礼拜饮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哎，他跟他以前做的功夫来对比，他就发现以前都是在有所得、有所求，都是没有安住当下，都是。离开言下，离开当下去求一个佛道，这个时候他就突然就明白，哦，言下当下每一个时刻，我只要没有去升起一个执取的心，没有一个得失心，那就是默契，就合道。他还只能说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因为这个东西你一形容就会有偏差，他就说这个东西我知道了啊。某甲在五祖会中枉用30年功夫，今日方醒前非。在坛经里面其实还有一个，还加了后边加一段啊，这个慧明呢，他只是一个，他忽然明白这个关键的点，但是他这个习气跟着又上来了啊。除了他又问六祖，除了您刚才啊给我讲的这个东西，还更有密意否？他马上他又迷了，他这一念一升起又迷了，知道了吗？前面悟了，前面确实他知道领会到这个，哦，原来就这么言下就能。但是他立刻他这个习气就上来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要保任啊，要长养圣胎，要水边林下，要去做牧牛的功课啊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习气太快了啊。就算你言下你确实悟到，哦，就随时都是，但是你忽然间又起来啊。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，其实他有很多时候他已经明白这个理了，但是他突然之间他升起一个念，他没看到，他又开始迷。那在这里边就没有交代这个啊，就直接就讲，哎，他说某甲在五祖会中枉用30年功夫，今日方醒前非，就是他知道他以前做那些功课都是有为的啊，其实都是背道而驰的，现在才知道哦，原来错用功夫，其实原来开悟修行这么简单啊。六祖云如是，啊，确实是这样啊。到此之时。方知祖师昔来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不再言说。我们看啊，六祖并没有给他讲一番大道理，对不对？虽然也讲了两句话，但是讲那两句话是 带着他啊，是引导他不要去想，引导他息虑忘缘，引导他把心卸下来。把心卸下来需要文字吗？不需要啊，直接卸就好了。前面有一个手指文字告诉你把心卸下来啊，说完这个文字就没了，剩下就靠你去默契了，你去做了，就这么容易的事情啊。这里就讲西啊，这个啊，祖师西来啊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不再言说，就是息虑妄念啊，就是息心，就是无心啊，直下无心。随便动念啊，随便动念，不要压着一个念，但是不管你怎么动念，你都不去执着它，你不会再去求一个什么啊，你很清楚，你知道没有能所，没有得失，没有法可得，这个你随便动念啊，不是强压着一个念，你只是不要去分别善恶，不要去分别诸法，不要起法执就好了，也不要执着世间的什么就好了啊，就该起什么念起什么念，自自然然的啊，不要去压制。就包括我们坐禅的时候，你就是跟那一坐，你别老是压制，我一个念都不要起，也不一定说我观鼻息，我就念念我都得数到十，数不到十或者数二十里数五十都正常啊，只是为了让我们的心不要太散乱而已，就起那么个作用，你散乱也没有，也不障碍你本性啊，别想烦恼，就好了。岂不见阿难问迦摄云啊，举完一个慧明啊去追六祖这样一个例子，又举了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更厉害啊，更显现出禅宗的这种特点来啊，就是向上一路。我们看啊，难道你不知道阿难问迦摄云，世尊传金兰外，这个金兰就是啊，衣钵的这个袈裟啊，这个衣啊，祖衣，代表着这个啊，它是一个象征啊，代表着这个正法啊。世尊啊，就是阿难问迦摄啊，迦摄啊是阿难的这个啊，可以说是佛法的一个在这个传承上面是他的一个师父啊，他的师父。阿难就问迦摄，就是世尊除了传给你这个袈裟之外啊，除了传给您这个袈裟之外啊，别传何物？还传给您其他什么东西了吗？有没有传给您什么法呀？这些东西啊，我们看迦摄是怎么回应的啊？迦摄召阿难，就喊了一声阿难，阿难应诺，就了一声。迦摄云：“倒却门前沙甘卓。”这一句话呢，其实啊，就显现出祖师禅的这一个特点。当你真正会了这句话，明白这句话的含义的时候，其实啊，你也就真正的见性了啊，也就开悟了，真正开悟了啊。这句话是一个试金石，是一个啊，勘验学人是不是真正开悟见性啊，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啊考题，一个考验。我们看过去禅宗里边很多的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啊公案，好多人都不会，都不懂啊。我早期看这句话，我琢磨了很久，也没琢磨出什么意思来啊。后来不知道哪天不经意之间，突然就明白了啊。也经常会有人问我，师父，这个倒却门前沙甘卓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一般都会说，你先去该干嘛干嘛去啊。此便是祖师之标榜也，甚深。我们看黄檗禅师，他也只能说一个，此是祖师之标榜，甚深，他也没有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因为他自己也不会。那他会没会啊？
会。
阿难三十年为侍者，只为多闻智慧，被佛喝云：“汝千日学会，不如一日学道。若不学道，滴水难消。”我们看阿难啊，给佛陀做了三十年侍者，啊，记忆力好，对吧？佛陀讲的经典啊，他听完之后能够完全复述出来，如瓶泄水，就像这个这一瓶的水倒到一个器皿里边，一滴都不剩啊。形容阿难能够啊复述佛陀讲的所有的法， 多闻啊，记忆力好，但是会被佛呵斥云啊，你千日学会不如一日学道。我们看前面啊，什么学禅学道哈，本来都说这个学禅学道已经就是啊，哎，没有办法了，戒瘾之词啊，不是本法。那这里也他又讲啊，学道啊，要学道，不要去学会，不要去学知见啊，若不学道，滴水难消。这里的学道其实就是啊，什么都不学啊，是相对于宗门这一法的一个特点啊，哎，就是不要去学那些文字、知见、毅力啊，直接去行、去默契啊，自证解脱。如果你不学道，你学了一堆知见啊，你把经典都能够倒背如流，其实你是不堪受供养的啊，滴水难消，就是供养你点水，你都消受不起啊。好，我们看后边一段啊，这个有一些版本的传心法要到这儿其实就结束了啊，后边那一段是晚宁录里边最后一段的，但有的版本啊就有这一段，我们就把这一段也都加进来，因为这一段也蛮重要啊，也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啊结尾吧啊，对，压轴了啊。问如何得不落阶级，世云但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，终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。后边还有，我们先看这两句啊。啊，不落阶级就是不落到有为法里边啊，不落入到次第里边，不落入到修与不修啊，怎么才能够就是说完全与祖师这一门相应啊，不起一个修或不修的这种见解啊，不落一个有为的这样的一个见解。诗云但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啊，终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。这个就是啊，我上一次跟大家讲的啊，见就能见性，直接看就能见性啊，对吧？所以稍微解释一下，那看就是性，不是说我见到一个性，哦，这个东西是佛性，那早就窜就远了十万八千里了啊。你如果非要解释见就是性，其实连见都是性，这都是多余的啊。就我见了没什么见想，让我后边给他形容啊，已经过去了啊，就是用文字给他形容，哎，我正见的时候没什么见想，他已经空掉了，这叫见性啊。也就是说我终日吃饭，我没做吃饭想，我常应诸根用而没做用想，对吧？我喝茶就是喝茶，我没生喝茶想，但是我喝茶了吗？喝了。但是我喝茶了吗？我没喝，对吧？我说我喝茶了，这是方便形容，这后起这个我喝茶又定义了啊，说没喝茶，我就从来都没有喝过茶，啊，没有一个人在喝茶，没有一个法是茶，没有喝茶的动作，对不对？你法界里你找不到喝茶的一个动作，不仅找不到喝茶的一个动作，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可停留的一个痕迹，也就是说你在整个法界，你整个一心之中没有任何一个法是会存留的，没有，找不到，你唯一能找到的只是自己的妄想和心意识，啊。是自己的住处，哎，是你的念在住，而没有那样的一个境可得啊。这就是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，终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啊。也就是我们吃饭，我们走路，我们说话啊，我们可以理解为不是我们在走路、在说话、在吃饭，我们是被运行的啊，我们是被一个真相啊，一个真如啊，所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。在显现，而不是我要显现，我在做这个，我们是被做的啊，所以并没有一个主宰啊，啊，我们所说的啊，我们要做主，你也只能是啊，你做一个不主宰的主，是吧？我们于一切都不主宰，这是你做主处啊，而不是说我要去做什么，我在做什么，就不是那个意思啊。那可能有的人也会有一个疑问，因为我们啊看祖师这法语里边啊，还有一种说法叫啊，粒粒咬道，是不是？吃饭的时候要粒粒咬道，这两个东西，这两个说法是一个事儿啊，哎，粒粒咬道只是让你安住在当下，让你专注，不要一心二用，不要在吃饭的时候去想别的。那你粒粒咬道是不是也是没咬到？没咬到啊。如果你能够非常专注在这个，你根本就咬不到，它就过去了，它念念粒粒都过去， 所以这个是从两个角度在讲同一个事情，它并没有矛盾啊。雨墨时无人我等相，就是我们常应诸根而没生用想的时候，其实是没有我或无我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比如说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啊，哎，我们跳绳的时候啊，我们在那喝茶的时候，在那哎看花赏月，哎听雨吹风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其实都没有我啊。你这个我是后起的，你是啊枝上立枝才有我啊，你生了用想才有我。如果你能够啊做一切事不生一切想啊，你能够念念不住，那你就厉害了啊！你终日不离一切事，你可以一直做事。说夸张一点，你可以从早到晚，你可以都不休息，你可以一直做事。但是你真的能念念不住、念念不染，对吧？我们看有时候，对吧？这边的啊，一些这个农民在地里一干就干一天，其实他那个状态真的很像啊祖师这种开悟的状态。我相信过去祖师们。啊，你比如说摆账的时候哈，也要大家一起，大家要种地的啊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，所以他们很多时间都是在做事中修行，只是他没有去住在一个境界里。只要这一点你掌握了，而且你功夫用到了啊，其实你做事不做事都是一样的啊。当然你做那个事情心里是没有求的，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已啊，为了生存而去做一点事情而已。那就什么都没有障碍啊！你是啊种地也好，你是啊做饭也好，包括你是讲法也好啊，你讲一天你也都没有问题啊，因为能不被诸境惑，你知道这一切都啊不是真实的，只是随缘起用而已啊。方明自在人，这样啊才叫自在人，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守着一个境界，我就得一物不为，我就不能什么事都不能做啊，我就要独处，没有必要。这个独处一无为，它只是阶段性的这样一个训练啊，最后还是要在自然的生活中去磨练的啊。来什么事儿我都不畏惧，是吧？我不能为了啊，我为了做功课我就逃，我一直逃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那没有用的啊。更时时念念不见一切相，就是二六十中啊都不去着任何的相，哎，也不去找一个什么东西，默认前后三际。也不要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连这念心都不要有啊。所以说，所谓的时间、空间都是生心才有啊，都是心意识啊。当你不生心的时候，没有什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也没有什么空间啊。前际无去啊，就是前际已经过去了啊，已经不留，已经不存在了。今际无住，现在刹那刹那都不住啊，都也是成为过去。后际无来，哎。就是未来还没有到来啊，就不要去执着这个啊过去现在未来，安然端坐，没事的时候就在那老老实实坐着啊。我对你们没有这么多的要求，大家一定记住啊。就比如说放下的时候，你们好多人不打坐，我对你们没有要求，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还是啊，哎，年纪比较小，知道吗？能够走上这一条路啊，我已经觉得很啊。就很知足了吧，就也很欣慰啊。那么年纪那么小啊，能够在道场能够常住，能够安住啊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，你如果能够自觉的能够啊，在放香的时候也能够坚持打坐，那就更好了啊。这个不是说硬性要求，但是每一个人自己去领悟啊，不要拿自己小啊，我还年轻，我还有，因为这个年轻也不是绝对的保障啊。哎，黄泉路上不择老少啊！你盯着你留心点啊，小心一点啊，说不定啊，有今天就没明天了啊。所以说，无事安然端坐啊，任运不拘。没事的时候安然端坐，有事的时候该做事的时候任运不拘，一切都没有挂碍，该干嘛干嘛啊！哎，这样才能解脱啊。这一段呢是。一个总结啊，是黄檗禅师给我们的一个总结啊，努力努力，此门中千人万人，只得三个五个，这个比例还是蛮小的啊，但是过去人口数量少，这个是我们啊，现在人口多了，人口多了，对吧？比例并没有提高啊， 过去千万千人万人只得三个五个，现在啊一人十亿人也只得三个五个。师傅，那我们还修吗？你就是那三个五个啊，记住了哈，你不要管别人，你肯定就是那三个五个啊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若不将为事，受殃有日在啊。如果不好好的努力保任做功课啊，好好的惜虑妄言，将来肯定有你倒霉的时候，有你受苦的时候啊。故云着力今生须了却，谁能累劫受余殃。我们能够把握的也只有今生，未来是谁也把控不了啊！你不知道你去哪道，如果你不见性，你真的不知道你去哪道。我们只能努力的把握好今天，把握好今生，好好的啊，惜虑妄言，那些快乐那些东西都不要再去追逐了啊！把心卸下来，简简单单生活，随缘度日啊！争取就是啊，哎，这一世就让自己一定有大彻大悟，能够见性啊！只要我们按照佛与祖师啊给我们开示的，老老实实去做功课，好好的保护自己，一定都能成圣果啊！好，传心法要啊，也跟大家学习完了啊。好，这个随喜大家啊，这个说法的因缘啊很难，就是说啊，有人讲，有人听，然后我们去啊去实证佛法，去自证佛法。这个需要大因缘啊，大家都能够今天都能够得人身啊，身体还都健康，哎，能够听闻无上的啊最上乘的禅宗啊，所以都是多劫多生多劫积累的这种善根因缘啊，一定不要错过。好，咱们就到这儿吧，下午我们继续学习学完乐啊，下午两点啊。